您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9月30号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要么公平贸易，要么我们不跟中国做生意；北京下令严加管控对负面经济新闻的报道；中国在美国媒体打广告，试图影响特朗普的仕途；美国打击假的政治庇护，大批中国移民可能被取消身份或被驱逐遣返。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关于美中之间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中国必须推行公平贸易，否则美国将回避跟中国做生意。特朗普星期六晚上在西维吉尼亚州的一次集会上说，要么中国开放市场实行公平贸易，要么我们不跟他们做生意，就这么简单。面对他的许多支持者，特朗普说，因为美中巨大的贸易赤字，美国年复一年的把几千亿美元输给了中国。他说，我们将中国建起来了，我们这样做有多愚蠢。星期一，美国正式启动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10%关税，并且立即遭到中方的报复。同一天，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份经贸白皮书，称美国政府单方面挑起贸易战，但中国有能力做出回应。这份白皮书说，中美贸易具有互补性，不应该只从贸易货物的逆差或者是顺差来评判得失。一天之后，中国外长王毅在纽约表示，中国无意寻求贸易顺差，愿意通过协商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但是美方征税行动表明他缺乏诚意。美中两国最近采取针锋相对的关税行动，之前呢曾经进行过几轮谈判，但是没有能够阻止贸易战的升级。经贸观察家们说，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争端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两国和世界经济都会因此受到负面影响。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主要城市11是否会出现所谓全民共振，抱有各种诉求的群体默默前往公众地点去和平抗议呢？舆论普遍关注的同时，表达了对这种公民抗争方式不同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名为全民共振的网上平台近日有视频发出，呼吁中国民众11这一天上街前往市内代表性的公共场所，以默默不行的和平方式表达平日积聚的不满。这项行动的倡议者之一李一平希望得到中国大陆民众的响应，他在网上视频当中说，
我们全民共振平台有一个主要的战略目标，那就是把全国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分散的小规模的抗争把它聚合起来，让他们在同一个时间和少数的地点呢同时爆发，这样呢就可以形成一个共振效应，最后产生强大的冲击力，把这个专制维稳体系把它冲垮。
说在中国外部的这个平台说，中国每年群体性事件有20-30万件，参与人数3000万人，只要大家在同一时间和少数地点一起行动，就会引起共振效应，激起强大的力量。网友京九说，中国有20大冤民群体， P2P 维权群体，毒奶粉疫苗受害儿童及其家长，生活无助的退伍老兵，64文革和法轮功受害者及其家人，生活贫困的下岗工人及其子女，以及早年的知青、矿难家属、汶川地震灾区豆腐渣工程的受害者等等。无独有偶，网上日前流传1974年出生的老兵王永红的一段视频，这位河北石家庄地区的老兵在视频当中手举身份证，他说，
我是94年兵，服役4年。最近战友跟我说，城市的兵，我们童年兵 从去年开始每月领取将近1500块钱，农村的没有。我想问一下中国政府，这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这是不是劫贫济富？国家如此不公，我们保卫这样的国家干什么？我们保卫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制度本身是不是就有罪？作为政府，你们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中国当局对十一期间可能出现的全民共振似乎已有准备。中国社会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的的确确是北京这边就是平时相对比较活跃的那些维权者意见人士啊，许多人已经受到了警告，十一假期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假期的过程中的话，警告这些朋友不要去天安门复兴门对王府井西单新华门呢这些地方。
推特上日前还有消息说，北京丰台区有警方人员以私人身份要求维权人士张宝成十一期间不要去王府井天安门西单。胡佳表示他支持全民共振这种行动方式。他说，
对于街头行动和广场政治而言，中国未来的变革必定会走这条路，这是政党政治的这个先声，必须得有这些人有这样的主张，而且有胆量，哪怕你是腿打着颤的去做这样的行动，去站到这个行动，而且要形成一个群体性的效应，中国才能引发那些变革，这必须要有这样的行动。所以说我对不管它是五一共振还是十一共振这种事情的话，就是这种行动的话，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支持的。
对全民共振的舆论反应并不一致，有网民说，假如我是老兵一直上访无果，即便部分人收点路餐费被打发回家，能再指望什么？假如我是 P2P 金融难民一次次被从各路围堵，能再指望什么？没指望了。网友自由说，没有有效的组织难以形成共振，国内地下组织建设和参与者的有效互保体系的建立是共振成功的必要条件。网友小机智则称，全民共振海外组织者是孬种，你们一个个抱紧敌对势力的大腿跑得远远，撺掇别人在家里闹事，你们有本事回国啊。网友江上则说，简直是笑话，一群国都不敢回的人天天在国外别人的地盘做搅屎棍。网友爱慕游则说，这种游行有什么本质意义？真能够改变什么吗？不过我倒是看到了商机，可以借机买花生、瓜子、矿泉水。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星期天公布的一项新的重要经济指标显示，作为中国经济支柱的制造业备受美中贸易战的影响，前景令人担忧。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8%，比上个月回落0.5个百分点，连续第四个月下降，并降到了16个月最低，也低于经济学家此前的预期。路透社的一篇报道说，在美中贸易战的影响之下，市场需求低迷，新增出口订单明显下降，导致业界的信心指数降到今年以来最低。财新智库莫尼塔宏观经济研究主管钟正生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总体而言，九月份制造业扩张有所减弱，因为出口日益拖累业绩，需求持续的走软，对企业的生产产生影响。最近的统计数据的分项数据显示，九月新订单指数降到27个月低位，仅略高于50临界值，而新出口订单指数则大幅回落到2016年2月以来新低。中国政府目前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增加基础建设支出和向较小型企业提供协助等举措，以免经济成长大幅减缓。 不过当局和经济学家们也担心，这一类的措施恐怕加剧以往刺激经济政策带来的大笔债务。官方的新华社在相关报道中指出，虽然增速有所放缓，但是制造业 PMI 继续运行在景气区间，在荣枯线以上，总体仍然延续扩张态势。财新智库莫尼塔宏观研究所主管钟正生则强调，尽管有一些分项指数仍然是正值，但是仍呈下跌的趋势，表明需求持续走弱，已经开始拖累制造商的生产。另外他还指出，中国的就业情况也进一步恶化，表面现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很。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说，北京正在干预美国即将举行的选举，对于这个指控中国拒绝。一些中国媒体把特朗普的谈话称之为疯狂言论，其他媒体则注意到这个言论只是竞选策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的报道。
上周三，特朗普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会议上罕见地做出这些公开的指控之后，中国外长王毅很快地反驳，否认中国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对特朗普总统的讲话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还表示，世界上最惯于干涉别国内政的是哪一个国家，国际社会很清楚。耿爽说，我们奉劝美方停止对中国的无理指责与污蔑，停止采取损害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错误言行。特朗普在讲话中说，中国正在锁定他的支持者，因为他们不希望我或我们赢，因为我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在贸易上挑战中国的总统。中国共产党支持的《环球时报》星期四大力反驳说，白宫与特朗普只能怪他们自己，该报把特朗普的指控形容为有创意的竞选策略。《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了一篇题为《特朗普指责中国的中期选举策略无法确保共和党获胜》的社论。社论指出，白宫需要坦诚地面对自己的政党，并解释说，贸易战愈激烈，共和党就会发现自己愈发成为中国报复的目标。这篇社论还说，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立场可能伤害到他的政党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以及他2020年竞选连任的抱负。在被中国封锁的推特上，《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推说，特朗普，你在利用中国议题帮你竞选，前任美国总统都希望中国从支持他们的州买更多东西来支持他们，帮助他们连任，这构成中国干涉美国选举吗？上周三下午对白宫记者的一次简报会上，一名资深政府官员说，北京一直利用政治、经济、商业、军事以及信息等手段满足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这超越了国家间正常的交往方式。上周三，特朗普还在网上发文说，中国实际上正在爱荷华州的德梅因《纪事报》和其他报纸上刊登宣传广告，让他们看起来像是新闻。在中国，一些官方媒体的头条标题把他们所谓的川普的疯狂言论和指控与中国外长王毅的不屑一顾进行了对比。然而，对这个消息的评论并没有照着官媒的步调走。一些评论说，他们对中国日报把广告登在德梅因《纪事报》和其他报纸上的做法感到意外，并且不同意这种做法。一名评论者说，中国在美国报纸上登广告，美国能在中国这样做吗？星期一，美国对中国商品实施第二波关税，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报复，北京将针对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美中举行谈判解决目前贸易僵局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不可能。本星期早些时候，中国表示，华盛顿施加关税像是把刀子架在中国的脖子上， 不可能与美国展开谈判。北京极少讨论他在目前僵局中的责任，而是把大部分责任归咎于华盛顿。到目前为止，北京提出的解决贸易摩擦的办法大多是购买美国商品，而较少涉及政策议题，例如政府补贴以及迫使合资企业做技术转移。中国否认强迫公司交出技术以换取市场准入。上周三，中国宣布将降低另外1500品商品的关税，从9%降低到大约7.8%。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警告说，如果中国报复美国的农民或其他行业，美国可能接着要对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在联合国会议上的指控是否意味着进一步采取关税措施。如果很快这么做的话，就将实际上涵盖了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清楚的是，美中双方越来越不可能让步。在北京的经济学者胡星斗表示，美国对朝鲜和伊朗施加了最大的压力，现在对中国采取同样的做法，中国今后会，而且正在推动改革，但是是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速度，这对美国来说将永远不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收听。在美中贸易战急速升级之际，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警告，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高额关税正在损害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而且呢，美国加征的关税对在华企业的影响超过了中国报复性关税对他们的影响。有关的内容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所做的介绍。
虽然我们知道现在像刚才说的这个美中贸易战在急速的升级，那么其中有一个群体就是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他们似乎是被夹在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政府之间了。他们也是认为说这个美中贸易战在伤害他们，他们具体是怎么说呢？
是那个就是我们知道在华盛顿的话，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说中国就是造成了美国就业机会的流失，而且中国政府也没有采取就是说适当的措施来调整美中之间的巨大贸易平衡，中国还偷盗知识产权，并强迫在美国的这个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就是转让技术等等。但是呢，今天就是说昨天我在美国的一个智库叫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呢，他们就是请来了美国上海美国商会的一群人。那么他们就介绍说，虽然中国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但是呢，中国依然是我们这个利润最大的一个地方，依然是我们投资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地。所以呢，就是说，而且我们必须要留在那里。那么你加征这个关税呢，对我们造成了一个伤害。那么我现在先听听那个上海美国商会的会长，他叫季瑞达，他的说法。
But interestingly, for our members, 有意思的是，对我们的成员来说，美国的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要超过中国关税的影响。我想，这并不是政府的意愿。
你看到这个电视上这个基瑞达呢，他在展示的这个幻灯片呢，是美国商会在9月初对其成员做的一个调查，那么评估是自7月以来中美两国政府互征关税带来的影响。那么他在做这个的时候呢，这个2000亿的这个关税，美国对中国征的这个关税还没有实施，那么他们呢就是请成员做了一个潜在的评估。那么64%的受访者认为首次的500亿的关税呢是对他们造成了影响。那么中国的报复性关税也是有63%的人，差不多同等的人认为是有影响的。那么第二轮关税就是2000亿的这个上升，那么他们有74%的人认为是受到影响。那中国的报复性的600亿的关税呢，只有就是说67%的人认为是受到了影响。
嗯，那你刚才提到这个这些跨国企业受到这么多的影响，对他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体现在加征关税之后呢，就生产的那个成本在增加，然后产品的需求减少，还有产品的价格上涨，这是他们就是比较重要的三个担忧。那么这个上海美国商会的这个 主席呢叫郑毅，他们说他这次到华盛顿来就是要把他们的这个信息传递给那个特朗普政府。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For us, actually, in Washington this time, one of the messages.
对我们来说，这次来华盛顿，我们有一个信息想告诉华盛顿的政策决策者，想与他们分享的信息，那就是这些高额关税正在损害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伤害了美国的消费者，这是无法持续的。我们应该有一个战略，但不是关税战略，而是更实际的解决办法来解决两国之间的商业问题。
To find realistic solutions to resolve these commercial issu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对，他们后面呢，就是说也谈到了，就是在华的企业，就是说怎么看在中国的这个发展的前景，然后怎么就是说看待这个特朗普政府就是。他们就是关注的议题，知识产权的保护啊，强迫技术转让啊。我在这要提出两个很重要的那个，挺有意思的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制造2025是这一次美中贸易战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议题。但是你能发现呢，就是说在他们这个商会做的这个调查当中呢，有48%的企业在这个中国制造2025当中看到了商机，然后在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这方面呢，也看到了商机。
是，那除此之外，刚才你提到这个美国特朗普总统，他是非常强调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开放这个中国的市场准入。那同时在美国国内，他也强调说要让制造业重回美国。那么对这些在中国有业务的这个跨国企业来说，他们能不能放弃在中国的业务？他们愿不愿意重回美国？
那就根据他们这个调查报告，估计那个特朗普政府特朗普总统他肯定是有点不满意了啊。就是说那个季瑞达上海美国商会的会长，他就说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就是说在华的美国公司有打算转回美国来，然后其中有65%的受访者说他们不会把公司撤离中国，然后18%的受访者说如果想撤离的话是要考虑东南亚国家，所以就是说只有3%的人表示他们可能会撤离中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中关系两国因为贸易纠纷等一系列问题而陷入低谷之际，美国海军一艘军舰星期天再次驶入南中国海中国控制的两座岛礁附近海域，挑战中国的主权声索。美国《华尔街日报》和 CNN 有线电视网报道说，美国导弹驱逐舰凯迪特星期天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进行自由航行活动，期间驶入了南熏礁和赤瓜礁12海里内海域。其中一名美军官员对 CNN 说，美国每天都在包括南中国海之内的印太地区展开各种军事行动，所有这些行动都符合国际法。他还说，美军的航行意在挑战过度的主权声索，展现美国对维护国际法允许范围内自由航行权利的承诺。中国在本来是海下暗礁的南熏礁和赤瓜礁进行大规模填海造陆，除了建有大型建筑和军事设施之外，中国还在这两座人工岛上派有驻军。上个星期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发言人透露说，美军的 B-52 轰炸机在南中国海一带上空飞行，参加了在靠近该地区的一次联合军事行动。另外，上个星期四 B-52 轰炸还参加了一次美日联合军事演练。日本媒体说，美日的联合军事行动显然跟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咄咄逼人架势有关。在美中贸易战越演越烈，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之际，中国政府星期五下令严加对负面新闻，特别是经济新闻报道的管控。纽约时报报道说，该报看到了中国有关当局星期五发出的一份通知的副本，列出了6项需要加强管控的经济选题，其中包括经济数据不及预期，经济面临较为明显的下行压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经成隐患，中美经贸摩擦影响逐渐显现，国内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还有借社会热点事件渲染民众生活艰难。除了管控报道以外，该通知还下令要媒体删除新闻下面的所谓唱衰中国经济的评论，中国经济滞胀，还有中国的这个消费降级等等，都被视为是唱衰中国发展的有害言论。
长期以来，虽然政治敏感新闻一贯是处于几乎是天衣无缝的严格管控之下，经济新闻相对的还是有一定的空间。例如 P2P 网络贷款等经济丑闻也不时遭到媒体曝光。但是呢，最近一系列迹象表明，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担心，在美中贸易战的大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有可能陷入衰退，中国的新闻审查也随之正在迅速升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组新闻。印度尼西亚当局说，中部省份苏拉威西星期五发生的地震以及随后带来的海啸导致至少832人丧生。救灾部门的官员星期天对媒体说，海啸带来的巨浪高达6米，地震和海啸影响的范围超过人们原先的估计。印尼总统维多多星期天赶往苏拉威西省的省府帕卢市视察灾情。副总统卡拉说，一些地区的电力还有通讯被切断，导致信息不畅通。这是地震跟海啸造成的死亡人数，最后可能升到几千人。有关当局星期六说，地震跟海啸发生的时候，有几百个人正在帕卢的海滩上庆祝节日，很多人被巨浪卷走而丧生。平壤当局称，维持对其国际制裁将加深朝鲜对美国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无法单方面放弃核武器。朝鲜外相李永浩星期六在联合国大会上说，过去一年来，朝鲜做出了重大的善意举动，比如停止核试验和导弹试验，拆除核武器试验场，承诺不会将核武器与核技术扩散。但是呢，朝鲜没有看到美国方面采取任何回应。李永浩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单方面率先放下武器。朝鲜外相说，过去好几次跟美国达成的相关协议最后都没有成功得到履行，就是因为双方缺乏足够的互信。他还说，以为通过制裁就能够逼我们下跪，是那些不了解我们的人的痴心妄想。但是继续制裁下去会加深彼此的不信任。这个星期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大发言时称赞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拿出了勇气展开去核化的努力。但是他说，朝鲜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做，在平壤去核之前，制裁必须执行下去。中国跟俄罗斯代表星期四在联大发言时呼吁安理会放松对朝鲜的制裁。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在9月28号星期五报道说，多年前获得美国政府提供的政治庇护的约13500名移民当中，多数是中国人，可能被面临被取消政治庇护资格并且被驱逐的情况。报道表示，纽约地区的联邦检察官2012年曾经逮捕30位纽约地区的移民律师、法律助理和翻译，展开大规模调查。仅其中被定罪的人就涉嫌帮助唐人街和法拉盛的约3500名华人通过造假获得政治庇护。美国当局指责这些人编造受迫害故事，炮制假文件，教唆以标准语言对付移民官等。目前移民官此后多年都一直在对所涉及的移民案件进行全面审查。美国移民官员已经确认，在审查这些2012年12月前的这3500个政治庇护案件以及10000个由此派生出来的亲属移民绿卡。报道介绍说，移民官员在怀疑某些情况之后呢，首先向移民审查行政办公室提出重启案件申请，或移民法官批准之后，案件进入听证阶段，法官最终可以决定是否取消政治庇护的资格。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正在加紧扩大在国际社会影响，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同时不断走近。中国在乌克兰东部冲突问题上将扮演哪一些角色，以及坚持什么样的立场，引人关注。
乌克兰领导人说，乌克兰正在跟中国加紧对话，确保中国不反对联合国向乌克兰东部地区派遣国际维和部队。详细的情况，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六表示，多数联合国安理会成员都支持乌克兰有关解决该国东部冲突的倡议，特别是中国将肯定不会反对向当地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波罗申科刚刚在几天前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演讲，他呼吁安理会做出决议，向乌克兰东部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以便制止俄罗斯的侵略和战略行为。波罗申科返回乌克兰后，在离俄罗斯不远的东部主要城市哈尔科夫说，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美国、英国和法国三国都与乌克兰立场一致，三国和乌克兰早已经准备好了有关向乌克兰东部地区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决议草案。波罗申科说，目前正同中国在相关问题上积极对话，中国将不会反对，如果俄罗斯在这一问题上行使否决权，俄罗斯会非常孤立。波罗申科说，联合国大会期间的一系列谈判和外交活动显示，现在只有俄罗斯一家反对相关行动。波罗申科说，联合国维和部队将会控制乌克兰东部与俄罗斯的边界，那样的话，俄罗斯将被迫撤出驻扎在乌克兰东部的占领部队，当地的非法武装也将被解散，同时还能制止俄罗斯向那里派遣雇佣兵和提供武器，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与俄罗斯爆发大规模战争的风险。2014年乌克兰东部冲突爆发后，乌克兰失去了东部与俄罗斯200多公里长边界的控制。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表示，并不反对向乌克兰东部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但维和部队的权限仅应局限为保护在当地工作的欧安组织观察员的安全。波罗申科同时承认，由于俄罗斯的反对立场，何时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遥遥无期。中国正在世界上继续扩大影响，在联合国舞台上，中国与俄罗斯经常共同携手，在处理乌克兰东部冲突问题时，中国坚持什么样的立场以及想扮演何种角色引人关注。另一方面，虽然中国与俄罗斯在不断走近，但中国与乌克兰同样互动密切。中国驻乌克兰的外交官多次声称，乌克兰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主要国家，中国还是乌克兰军事装备和技术的主要买主。由于乌克兰不像俄罗斯那样处处戒备中国，中国从乌克兰获得了许多关键的军工科技。乌克兰国防部发表的报告说，在与俄罗斯爆发武装冲突后，中国更是向乌克兰军队提供援助的唯一一个非北约和非西方国家。不久前乌克兰独立日时，乌克兰特别举行了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的阅兵活动，展示乌克兰想加入北约以及抵抗俄罗斯侵略和保卫国家的决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特别在独立日时向波罗申科总统发出了贺电，表示他非常重视发展同乌克兰的关系。习近平说，乌克兰在国际社会的影响逐渐加强，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乌克兰经济增长趋势显著，作为波罗申科的好朋友，他由衷高兴。习近平说，他去年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与波罗申科会晤时，双方达成一致，要把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推动到更高层次。习近平还祝愿乌克兰国运昌盛，波罗申科身体健康。耐人寻味的是，习近平的这份贺电引起了俄罗斯官方背景媒体的关注。俄罗斯互联网媒体观点嘲讽说，乌克兰腐败，居民贫穷，经济马上要崩溃，但习近平这位世界主要大国的领导人却向乌克兰发出这样内容的贺信，让人感到非常奇怪。习近平的贺信更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贺信明显不同。 这家经常被中国官媒引用的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媒体说，现在不仅西方非政府组织在乌克兰积极活动，中国更是如此。中国在乌克兰已经开设了5家孔子学院，中国还大力加强与乌克兰政治权贵和媒体的联系，如同在非洲扩张那样，中国也在乌克兰积极扩充软实力。报道还提到了中国在乌克兰经济领域的扩张和投资收购行动。乌克兰政治学者索斯金说，中国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乌克兰遇到困难时中国提供帮助，乌克兰不会忘记。索斯金说，乌克兰与中国一样都是俄罗斯的邻国，双方同样拥有被俄罗斯欺辱的历史。索斯金说，显而易见，连乌克兰这样与俄罗斯联系密切的国家，俄罗斯都会侵略，俄罗斯也同样会侵略中国或是其他的国家。如果俄罗斯不高兴，俄罗斯也同样会像对待乌克兰那样向中国提出领土或是其他的要求。普京带领下的俄罗斯现在已经变成了侵略者。在中国发展与乌克兰关系的同时，俄罗斯同样与中国的对手和周边邻国加强关系。除了帮助越南在南中国海中国划定的海岸线内开采油气资源，并向越南大规模出售各种先进武器外，普京总统几天后马上将要访问印度，双方很可能签署俄罗斯向印度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的协议，俄罗斯与蒙古的联合军演也将很快启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谷歌的总裁桑达尔·皮扎伊日前与美国国会议员进行了私下的会晤，向他们解释谷歌的一些受到质疑的做法。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个星期前，在美国国会就社交媒体推特、脸书及谷歌在应对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政府利用其提供的服务在美国选民当中制造混乱和不和，从而影响选举结果的问题举行听证会的时候，谷歌没有派遣其主要负责人出席听证会，这一局面导致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的谴责。卢比奥说，谷歌傲慢无礼。眼下可谓谷歌的多事之秋，特朗普总统早些时候抱怨谷歌公司作为世界首屈一指的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操纵其搜索结果以压抑保守派的观点。谷歌则否认出于政治考虑操纵搜索结果的展示。此外，特朗普总统和一些国会议员正在探寻美国政府监管部门可否调查谷歌是否利用其搜索引擎以及电子邮件服务、视频分享网站油管和互联网浏览器的市场占有份额的优势来阻碍竞争。一些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觉得谷歌公司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并为此研发了一种有利于维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信息封锁的搜索引擎。他们称，这种引擎是专门为了满足中共政权的要求而为中共政权量身打造的。谷歌在2010年为了拒绝继续参与中共政权的信息封锁和审查而决定退出在中国的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业务，并为此赢得了众多的中国网民的好感。如今，谷歌看似按照中共的要求考虑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导致中国许多网民哀叹谷歌放弃了他的宗旨，由不作恶变为要作恶。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当局摆开架势，要在全球安全和价值观领域跟美国一决雌雄的心态和言行日益明显，西方国家对北京的意图日益感到担忧的大形势下，谷歌计划以服从中国信息封锁的姿态和产品重新进入中国的前景，也引起美国国会的警惕。星期五，在皮查伊与国会共和党籍 议员的私下会晤中，谷歌重返中国搜索引擎市场的问题也在讨论议程当中。国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发表声明说，谷歌需要回答很多问题，其中包括有关其搜索引擎结果的人为操控的问题，侵犯用户的隐私权，反竞争的行为，以及与中国这样的压制性政府的商业交易等等。皮查伊先前表示，他也计划在华盛顿期间会晤民主党籍的国会议员。他说，这些会晤将是谷歌与国会保持接触的长久历史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今年就在国会作证七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已故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被软禁八年，终于在今年七月获准离开中国到德国，之后呢，上个星期三首次来到了纽约参加一项公开活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在纽约的报道。
星期三晚上，刘霞在曼哈顿上东城出席以前捷克总统哈维尔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所举行的一个研讨会。在会上，他感谢所有关心刘晓波和他的朋友们。
谢谢哈维尔基金会这次能邀请我过来，谢谢在座所有的人，也谢谢这些年来所有为晓波和我一直努力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讨论会上，刘霞只讲了一段话。
我觉得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说什么，但是我在这可以讲一个，就是在晓波最后的日子里，我曾经给他讲了2009年，就是卡夫卡办公室曾经给我发来了8个关于刘晓波的问题。我记得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问我说会不会有一天刘晓波就是又回到公共视野之后，会不会一呼百应。那个我当时我跟晓波说，你猜我怎么回答的？我说的我感觉不到，我觉得我也看不到，我说我就这样回答的。小波听了以后就笑了。
与刘霞同行的是获得2018年哈维尔图书馆基金会勇敢作家奖的异裔作家廖一武。刘霞获得了该奖的提名，他们应邀参加今天的讨论会和明天的颁奖活动。
我小波走的时候，对在场的护工还有医生，然后还有那些护士，总之这当中我猜想的话，有很多不明身份的人，然后对他们说，那个就是我要走了，谢谢，我要走了，谢谢。他老是就在重复。
虽然刘晓波已经去世一年多，但每当提起刘晓波，刘霞仍难掩心中的悲痛。廖一武说，刘晓波去世后一个多月，他打通了刘霞的电话，了解了刘晓波临终的情况。
他当时就说，那个晓波走的时候就是两只脚就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就这么摆动摆动，意思说就在向天堂走去的那么一个意思。
在廖一武叙述刘晓波临终情况的过程中，刘霞两度打断他，最后刘霞在一张纸上写了到此为止，递给廖一武。之后廖一武就没有再回答与会的李安友教授提出的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么怕刘霞的问题。廖一武在讨论会上表示，西方各国受中国市场的诱惑，除了德国总理默克尔，无人愿对刘晓波的命运发声。
如果说美国不发动这个贸易，
他表示，如果不是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被软禁了八年的刘霞可能还出不了国。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裔作家廖一武在上个星期四获颁以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所颁发的扰乱安定
感冒风险勇敢作家奖。获得该奖提名的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也出席了颁奖会。下面是方斌和纽约发自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星期四晚上，哈维尔图书馆基金会举行纪念捷克斯洛伐克独立100周年晚宴。晚宴上获奖的有两个人，一位是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奖励他为捷克斯洛伐克转型为民主国家做出的贡献；另一位是流亡德国的中国著名异议作家廖一武。许多纽约的外交界、人权界名流出席了晚宴，其中包括前国务卿基辛格。廖一武说，这个奖的名字取自哈维尔第一本英文自传书名，翻译成中文叫《扰乱安定奖》。
很多异议分子都是以这个被判刑入狱的。那么就说，就是他就是捷克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最起码就是在那个罪名上面，他们还是有这个相通之处。所以说，他们把这个奖颁给我，就在于我多次行刑滋事。首先，
1989年六四凌晨朗读大屠杀，买通黑社会逃离中国，执着营救刘晓波、刘霞，是廖一武列举的他的三大刑讯滋事。但此刻，他想到了许多仍被关在中国监狱里的刑讯滋事者，
因为他们在那个刘霞被放的第二天，他们判了那个秦永敏，秦永敏也是一个著名的异议人士，而且65岁的人，他们判居然是判了他13年。
还有六四天网创办人第三次坐牢时以肾衰竭的黄奇，
他80多岁的老母亲，然后举着一个牌子，要求释放他，一个80多岁的一个母亲为他的55岁的儿子这么呼吁，而且这个儿子他那个遗嘱他就已经写了。
洞悉中国社会黑暗的底层访谈者的作者廖一武说，他们是走不出这个监狱的。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就说那个没有什么办法，而且那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人会逐步被人忘记。
正是基于这样的悲观，他觉得作为历史记录者，在绝望中做着有意义的工作。7年前，在多次被阻挠前往海外领奖后，廖一武逃离了中国。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个愚蠢的皇帝，而西方的错误是成就了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投资市场。
最后就是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么一些政客，就是争相就是讨好，争相就是想获得这个市场。最后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个晓波他一方面是寻道，一方面成为这种资本主义，就是那个在中国寻求市场的这么一个这么他就这么死了嘛，就是这个所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是我还是感谢那个川普的这个贸易战。
他说，今天新疆关押维吾尔人的政治在教育营，其实就是习近平在那儿搞毛文革。
这个是那个毛泽东的那种学习班的一种翻版，就是一种洗脑。
他批评教宗跟北京签协议是与魔鬼做生意。
一个神职人员，他偏偏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是最糟糕的事情。
廖一武六四事件后因写作《大屠杀》入狱4年，在狱中他秘密写成六四证词。2011年逃离中国后，他在海外出版了英文版的《上帝是红色的》，他的中国底层访谈录译成多种文字在多国出版，他被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作家。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下面呢，我们来看看一则跟台海两岸有关的报道。台湾行政院拍板定案，大幅度的提高违法投资台湾的中资的罚款。执政党民进党立法委员认为，面对中国的威胁，台湾需要强化自我保护的机制。 在野党国民党立法委员则批评说，这项罚则针对性太强了，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星期四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将未经许可中资违法来台投资的最高罚锾上限由原来的60万提高到2500万新台币，而且可以按次连续处罚直到改善为止。台湾去年发生一起中资违法投资台湾大同公司的案例，并涉入该公司的经营权，台湾金管会依法处以60万元的罚锾。不过外界普遍批评财罚的金额过低，无法起到作用。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李立珍表示，中资违法投资大同公司的案例是这次修法的动机之一。此外，下个阶段的修法重点将是规范中资透过掩饰、隐匿、冒名、借名等方式进行违法投资。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赖瑞龙告诉美国之音，中资透过非常多的渠道进入台湾，包括地方组织、帮派、媒体等等，并且已经引发台湾的国安危机。
对，过去以来的罚则比较偏低，所以可能不具有吓阻力啦，所以我想行政院来提高罚则是希望达到一个比例上的效果，能够对于中资的进入，如果违法进入的话，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罚则。
赖瑞龙委员还说，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违法中资的进入还是可能防不胜防，主管机关应该在兼顾资金合理流动及自由人权等情况下持续进行审慎的研究。赖瑞龙还指出，美国政府目前对中国可能的渗透也采取了一些防御措施，台湾首当其冲面对中国的威胁，更是需要强化自我保护的机制。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同意政府对中资的投资进行合理监管，但是如果针对性太强，只会让外界有更多的质疑。
那我觉得对于两岸的沟通，事实上所谓蔡总统的维持现状一点帮助也没有。是不是针对于中国大陆的陆资有特定这样的做法，甚至是这样的做法对整体台湾的经济是不是有帮助？我觉得民进党政府应该思考清楚。
李彦秀委员还指出，事实上中资对台湾的投资比例正在逐年下降，民进党政府提高相关罚则只会让两岸关系雪上加霜。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星期五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表示，台湾从2009年开始开放中资投资，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00多件，而遭到财罚的只有30多件。提高罚锾并不是限缩中资投资，而是欢迎正常的投资行为。陈明通还说，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管制的法规，管制的目的除了国家安全，维持两岸方方面面的正常交流也是主要目的。交流要有秩序，才能促进双方和平发展，相互往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点 com， 拼法是 DIANTAI at 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美中关系两国因为贸易纠纷等一系列问题而陷入低谷之际，美国海军一艘军舰星期天再次驶入南中国海中国控制的两座岛礁附近海域，挑战中国的主权声索。美国《华尔街日报》和 CNN 有线新闻网报道说，美国导弹驱逐舰迪凯特号星期天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进行自由航行行动，期间驶入了南熏礁和赤瓜礁12海里内的海域。其中一名美军官员对 CNN 说，美国每天都在包括南中国海之内的印太地区展开各种军事行动，所有这些行动都符合国际法。他还说，美军的航行意在挑战过度的主权声索，展现美国对维护国际法允许范围内自由航行权利的承诺。中国星期天公布的一项新的重要经济指标显示，作为中国经济支柱的制造业备受美中贸易战影响，前景令人担忧。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8 50.8%， 比上个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连续第四个月下降，并降到16个月最低，也低于经济学家此前的预期。路透社一篇报道说，在美中贸易战的影响之下，市场需求低迷，新增出口订单明显下降，导致业界的信心指数降到今年以来最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中国必须推行公平贸易，否则美国将回避跟中国做生意。特朗普星期六晚上在西维吉尼亚州的一次集会上说，要么中国开放市场实行公平贸易，要么我们不跟他们做生意，就这么简单。星期一，美国正式启动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 10% 关税，并立即遭到中方的报复。一天之后，中国外长王毅在纽约表示，中国无意寻求贸易顺差，愿意通过协商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但美方征税行动表明他缺乏诚意。平壤当局称，维持对其国际制裁将加深朝鲜对美国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无法单方面放弃核武器。朝鲜外相李永浩星期六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过去一年来，朝鲜做出了重大的善意举动，比如停止核试验和导弹试验，拆除核武器试验场，承诺不会将核武器与核技术扩散，但是朝鲜没有看到美国方面采取任何回应。李永浩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单方面率先放下武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大发言时称赞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拿出了勇气展开去核化的努力，但他说朝鲜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做，在平壤去核之前，制裁必须执行下去。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9月28号报道，多年前获得美国政府提供的政治庇护的约13500名移民，其中多数是中国人，可能面临被取消政治资格的庇护资格，并且驱逐出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